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前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身之前你要正心诚意，诚意 之前你要格物致知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里，今天我们的标准不是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是从神所造的一切，他对我们说话，而且神把那标准的人放在我们中间。如果我们要会做人，怎么做人呢？效法基督，必须要学习效法基督。那我们自己能不能学习呢？我们发现我们学不来。刚才我说大学里面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到底有没有明德呢？人是不是生来有那个美丽的德性呢？大成问题，对不对？中庸讲什么？大家知道中庸，中者什么？不偏倚者不倚，庸者不倚，对不对？不偏之谓中，不倚之谓庸。但是你知道中庸前面讲什么？中庸对于人性的定义啊，比大学还要更深一层。他说什么？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我想了很久，这些话有道理。中国人有个天的观念，天命之谓性，人的本性是天生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中国人如果你跟他讲神造人，很容易相信。人的性情、人的个性、人的品格是神给他的，中国人可以接受。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思想相信人之所以为人，因为神给他生命，天命之谓性。但底下一句呢，叫做率性之谓道。中国人讲率性而有，他本性怎么样，你让他出来叫做道。这句话呢跟今天美国的教育思想很像。美国的教育思想什么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你们的儿女都在这里读书，不管你是公立学校、私立学校，学校总有学校的原则。你知道美国教育的哲学是什么？我从前在做学生的时候，读到胡适之把杜威带到中国来，我了解杜威是实验主义的鼻祖。当然我以前也讲过文艺复兴，讲过这个启蒙运动对人类的影响，可能在那时候我也提到美国的教育发展到今天什么地步。从前是实验主义，实验实验实验到最后个人主义加上实验主义，那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发展他本能，发展他的潜能，发展他的长处，这就是教育的目的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忽略了人性中间有犯罪的可能的话，你率性之谓道是什么道呢？贼道、邪道，很多的道都发出来了。这两天我们还在研究森普森到底有没有犯罪，全世界都在看这个电视，就率性而为，结果是这样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问题原则是对的，对人性的本身却没有更深入的认识。我这个话也要修改了，因为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也讲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大家知道这个话了，都喜欢看美丽的姑娘，不愿意看那个有道德的人。圣经里说什么？叫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，叫我们思念有美名的、公义的、良善的，不要叫我们思念地下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说明人性已经败坏，在已经败坏的人性中间，你若叫他率性而为，得的什么道呢？所以你就不知道莫名其妙胡说八道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人的问题。人发现神给我们的生命，但是却不知道这个生命已经受玷污了，因为罪的缘故受玷污。圣经给我们答案，什么时候开始犯罪的？当亚当在伊甸园里的时候，他就坠入引诱，他就犯罪，接受了罪， 罗马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，罪有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由罪而来。他说从亚当到摩西，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犯罪的人都在死的权下，每一个人都在犯罪的权势之下。所以今天人性的问题，中国人非常注重人性的研究，中国人也知道人性不可为，但是还希望发挥他好的那一面。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必须重生，人必须重生。如果你不是从圣灵生的，如果你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你如果不是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你不可能率性而为。我们只有说，今天当你信主以后，两个生命在里面交战，一方面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一方面从亚当而来的犯罪的天性还在你的里面，所以你有挣扎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对于中国的古书很有研究，你对于儒家的思想有研究，你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后，你再让这个生命率性而为就对了。如果你天天不约束不压制圣灵的感动，你天天让这个生命的性情在你里面是公义的，是仁爱的，是良善的，是温柔的，是信实的，是节制的，你活出来的生命自然像耶稣基督，那就是孔子所说的率性而为的意思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你要活在老我里面，你率性而为出来的东西就是肉体的果子，情欲的果子，犯罪的果子，可羞耻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古代这些哲学家圣人没有错，只是他们的思想为基督耶稣的福音铺路而已。如果你失去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你读了许多孔孟之道思想，你会发现你做不到，出来的不是那个东西。你会发现你里面的败坏，像保罗所说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。越是有道德思想，越是有是非良善观念的人，越是不能忍受自己的软弱和失败，越是觉得我自己求钱而不能成功，亏欠得很。弟兄姊妹，良心的感觉叫我们觉得不安。这里讲修道之谓教，这句话我要好好的研究。不仅有道，率性而为之为道，道还要修，修道之谓教。什么叫修道之谓教？今天照基督徒的眼光来说，叫做借着十字架致死肉体的恶行。从前我们说修道之谓教，所以有各种的宗教，宗教都是劝人为善。我弟兄姊妹们，当下次别人在说，哎，基督教也是劝人为善，你千万不要跟他辩论，基督教是不是教人为善？当然教人为善。你说所有宗教都教人为善？当然所有宗教都教人为善。但是基督教给的不只教人为善而已，他看见跟你说你有力量去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有什么教育啊？什么是教育？改变你的道，修道之谓教。所以有身教，有言教，有各种的教育，也有宗教。什么叫宗教？宗庙之教也，叫人因为敬畏神的缘故而被改变，这个叫宗教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教是不是宗教？当然是宗教的一种。我说它是最好的宗教，为什么？它真正是叫人可以看见神的救恩，真正的因为认识神而生命改变。其他一些守外面的礼仪的宗教，叫你去修行的，甚至叫你去杀人的，都有问题。我说的是回教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教却不仅仅是教导你而已，他给你一个生命。这里说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，中庸讲的，可离非道也。什么叫不可虚于离？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，你与他永远同在，你不能有一刻离开耶稣基督啊，这个叫基督教。道者不可虚于离也，可离者非道也。假如耶稣基督救了你，你还有一天能够不跟他在一起，你可以脱离他自己独立的生活，你所信的不是耶稣基督，你所接受的不是真的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中庸讲的有道理啊。道者不可虚于离也。我读到这里话，从前我真不懂啊，从前我不懂啊，我做小孩子做中学生的时候哪里懂得这么深的事情啊。做了基督徒，我发现我不能够离开主， 因为我离开了主，我是一样的软弱，一样的失败，一样的虚空，一样的痛苦，一样的无助。道者不可虚离也。孔子说，不是孔子说，孔子的门生说，子入太庙每事问。什么叫子入太庙每事问呢？孔子说，那里业人就说他，这个业人之子啊，就有人评论说，这个小孩子太不懂事了，他什么事情每件事情都要问。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？子入太庙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业人之子至礼乎？他说，你这个业人的小孩子啊，哪里懂得什么叫礼呢，礼节呢？入太庙每事问，多嘴得很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孔子回答说，这才叫礼貌。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进到敬拜神的地方，而我竟然不认识，所以每一个礼节我都要问，这个才是礼貌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吧？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，孔子他们说他小孩子业人之子，轻视他。主耶稣在圣殿里怎么样？他坐在那些文士中间，坐在那些祭司中间，他也是每事问的，一面听一面问。他说，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他比孔子更深一层，他比孔子更加谦卑。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当他到了敬拜神的地方之后，他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跟12岁的孩子一样，都在那里问，而且认真的学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这个态度？你是不是入太庙每事问，问问神的话语怎样，问问神的道理怎样，问问圣经的意思怎么样？这个叫入太庙每事问。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，你连中国人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啊！孔子讲礼你不懂啊！孔子批评季氏季桓公，他说什么？八佾舞于庭啊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他浅夺天子的敬拜的礼。孔子说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也？忍无可忍。孔子为了神有祭邪的灵啊，不合理啊。圣经里怎么说？圣经里定规说，除了祭司以外，不可以做一种特别的香来闻的，不可以做一种特别的膏来抹在人的身上的，因为这是敬拜神用的。所以圣经里很严格，凡是照这个异香要闻味的，要从病中检出。我读的时候觉得这么严格啊，这么严格啊。但是我读到八佾舞于庭的时候，我说孔子也一样严格。他说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叫做忍无可忍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，绝对神是祭邪的神，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晓得，中国人原来没有偶像的呀。你去看天坛，天坛没有神的像。天的观念在中国人，古代中国人中间是神的观念。我一定要宣告，从前中国人认识神恐怕还多一点，他们知道神没有形象。是后来其他的宗教进来了，把神给的形象，许多的偶像，还有许多的传说，许多不合理的事情。基督教真正带来神的启示，真正带来神的启示，大家也知道很多的事情，圣经里讲了许多的问题。中国人对于人的研究，你知道吧？中国人研究的是什么？这里我讲，天命率性修道，跟基督教的神观、人观。跟神的见证、人的见证的比较，刚才我也引了一些《论语》，引了一些孔子的话。你知道最重要的，孔子思想里面除了有天的观念之外，还有一个观念叫做什么？君子。大家注意到没有？孔子常常口中有"君子"两个字。我问你，什么叫君子？我从前读中文、读国文的时候，就问老师什么叫君子？因为讲这么多的君子，到底哪一个才是君子啊？孔子讲的话里面，《论语》里面一再出现"君子、君子、君子"，什么叫君子啊？今天我信主了， 我给他下个君子的定义，你们看好不好？什么叫君子？君子就是标准的人，同意吗？君子就是神造人所应当有的最正常的表现。什么叫君子？君子就是完全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观念在中国人思想中间很深很深。我告诉各位，那个完全的人已经来了。我告诉各位，标准的人已经来了。我告诉各位，谁已经给人立下了榜样？是什么？耶稣基督。我已经说过，神让道成肉身的原则显明在神儿子身上，要教认识人之所以为人。但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如果能够达到人君子的地步，要达到标准人的地步，换句话说基督徒的地步，怎么样做？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因为我们已经说了，人的生命是已经败坏了的，你不可能改变。孔子说的，刚才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刚才举个例子，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，人心向下如水之就下，人是败坏的。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对的时候，只有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，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。孔夫子真可惜啊，他说祸这一天无所导演，他不知道怎么样祷告。但今天我告诉各位，圣经告诉我们怎么祷告。你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必要赦免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你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，你怎么祷告？你就求告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实实足足是个罪人，这些做人的道理我听了学了，我学不来，因为我的生命不同，生命不够。但是我相信你已经差遣耶稣基督来做我的救主，他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的血洗净我的罪，我因为相信他，我的罪都得赦免，而且他把生命给了我，叫我靠这个生命而活，我才能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子来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孔子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人跟他传福音，他靠自己的悟性悟不出来。孔子说，中人以上可以与上也，中等天之人跟他讲高深学问可以，中人以下不可以与上也，中等之之以下人不能够明白道理。圣经告诉说什么？神启示给我们看，神借着他话语，借着圣灵把基督耶稣启示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罪人，叫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，叫我们看见我们的失败，而产生悔改的心。从前孔子说，众人以上可以与上，众人以下不可以与下。福音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要救每一个相信他的人，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神都可以救他。弟兄姊妹，我发现很多奇妙的事情啊，在孔子的观念里面有没有神呢？有啊，有啊，实在是有啊。如果我们不肯悔改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不肯悔改怎么情形呢？这里叫什么？闻过以是非啊。大家知道这句话吧？子夏曰，小人之过也必闻。中国文化闻过是非这句话从这里来。什么叫小人呢？小人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罪人啊。什么叫君子？君子就是正常的人，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以耶稣基督为代表。什么叫小人？小人就是罪人。小人之过也必闻呢，人都犯罪，不管你是君子你是小人，都有罪呀。孔子自己说，祸对于天无所导也，他当然犯罪，但是什么？小人之过也必闻呢。圣经怎么讲？诗篇说，凡遮盖自己罪的必不亨通。诗篇十六篇，诗篇三十二篇说什么？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诗篇三十二篇他说什么？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啊，而骨头枯干啊。许多的人闻过是非啊，不肯承认自己的罪。孔子说这是小人，你是罪人，正好证明你是罪人。你知道吗？孔子会祷告，大家相不相信？大家相不相信孔子祷告过？有没有？什么时候祷告过？啊？不对，不对，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哈。我在读高中的时候，《论语》选一选读没有选进去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啊，大家看看这里怎么说的啊？子疾病，就是孔子生病了，子路请祷。子路说：“要不要请人来祷告？找一哪个有恩赐的人来祷告，一祷告病就好了。”子曰：“有诸？”孔子说：“哦，有这样道理吗？生病要祷告吗？”那些今天不相信圣灵恩赐的人不肯祷告啊，看医生就好，不用祷告。子路对曰：“有之。”孔子讲圣经，子路的学生说：“圣经上讲的要祷告。”子路曰：“有之。”礼曰，这个礼啊是中国的古书，祷耳于上下神奇。你的祷告要上通下地，上天下地，你的祷告要在神的面前让他听见。子曰说：“某之祷久矣。”孔子说：“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早就祷告了。”孔子有没有祷告？孔子生病去祷告，可惜今天彼得不在那里，不然跟他按手就马上病好起来，他就起来服侍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叫做人通此心，心通此理。中国人的观念可以容纳有神，中国人的观念可以相信神的创造，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，但是也相信罪已经入了这个世界。中国人可以相信每件事情反求诸己，你不要怪别人，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让神看得重。中国人注重良心的感觉，中国人承认罪，不要闻过是非，中国人相信有一位神，他能听你的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你说神有没有给中国人预备福音的路？若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福音，那不是中国人的问题，那是你的问题。你不能说因为我生来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不接受耶稣基督福音，你错了。如果你是纯粹的中国人，你是清清楚楚认识这些至圣先师他们所有教导的，你应该说感谢神啊，因为他差遣孔子让他给我先铺路，好像在耶稣之前的是约翰一样，他已经预备我的心，叫我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他是我生命的榜样，我若要活到像君子的样子，我非有耶稣基督不可。若是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不能活，离开了他我不能生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对中国人传的福音，你用中文听的，这些美国孩子听不懂，也不晓得他们对于中国的孔孟思想有多少认识。但是你知道啊，你认识，你读了这些书啊，读圣贤书啊所学何事啊。如果你知道，你相信中国几千年来精华，我相信的，今天你的责任是相信耶稣基督。我说责任，因为你不能逃脱这个责任。我们的哲学思想没有叫你避开耶稣基督，反而我要求你面对面来认识他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你实在爱我们，你实在爱世人，你也实在爱中国人。你使我们在思想上面已经预备好，我们相信有神，我们也相信神的创造，并且我们相信人性的败坏。主啊，若是照着我们自己本性，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标准的人的地步。但是有一天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降世为人，主啊，这是一个标准的人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好，当时的人都见证他所做的没有一件不好的事。主啊，他是我们榜样，他更是你的儿子 为我们成全救恩，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中间，你已经预备了道路。今天我求你的圣灵再在这里做工，让每一个听见这些话的人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说让你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，让我们照着这个生命的榜样而活，叫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来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从前我们以为治国平天下，今天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像神的儿子，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荣耀你的名，到天上的时候有一天能够完全的进入你的荣耀，和你同在。主，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。主，今天早晨我相信有人在这里，他的思想被你打开了。主，这样的人求你叫他与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如果你的思想敞开的，我请求你跟我一起祷告。我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跟我祷告一起，我祷告一句，你祷告一句，好吧？主耶稣啊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的思想能够接受你，所以我的人也能接受你。主啊，我有罪，求你赦免。从前我不知道祷告的路，所以祷过这一天无所导演。现在我却知道，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接受你，求你住在我的心里，听我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